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感谢主又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但愿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是一个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聚会。最近啊，我们有讲在这边的讲道有提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啊，神是啊，基督是至高的。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基督是永恒的，基督的至高跟基督的永恒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若能够接受基督的至高跟基督的永恒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仰的路上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启示录第一章八节讲到，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拉法是希腊字母第一个，欧米伽是希腊字母最后一个。神说，我是首先的，我也是末后的，我从一开始就有，我到后来还继续，我是昔在，从前在，今在，今天在，以后永远存在，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永远存在的主耶稣基督。下一章，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约翰福音的开头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头有点相似，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也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英文里面，两段圣经的开头都是 in the beginning， 一开始。什么东西的开始？时间的开始。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时间是根据什么定的？是因为我们有太阳，我们有月亮，对不对？地球绕太阳365天是一个公转，地球自转24小时，所以我们有太阳有月亮才能定时间。如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怎么样？有没有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但在这个地方，起初就时间的开始，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宇宙的万物被造开始。所以一开始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被造的开始就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是讲到一个开始，两段经文也都意味着有一个源头。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的开始是神做源头。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道也是一个源头，是宇宙的根源，是历史的起始。约翰福音的作者讲这句话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子讲，因为他讲耶稣基督是太初的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耶稣基督就已经存在，他是那个道。那道在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降生到我们的世界上来，道成了肉身。下一章，这个道过去是一直存在的，太初有道，这个有字在原文是一个过去式，意思是道过去一直都在存在，在还没有创造天地万物以前，那个道就是在了。约翰福音的作者说，道在创造天地万物以前，他已经就在那里了。犹太人他们只相信一个神， 所以他们认为神只有一位。所以当约翰说道就是神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相信，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可能错误的以为道是那个受造之物，只有独一的神才是万物的源头。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大胆的宣告说，道不是受造的物，道在万物被造之前就一直存在着。下一章，道成肉身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事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降生是那道成了肉身，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在约翰福音写成以前，已经有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在这三本福音书里面，只是隐约的暗示这一个事实，没有很明显的讲出来，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把它大胆的宣告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依靠这一个事实来奔走，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初有道，代表这个道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永远存在。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8节，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是在两千多年以前诞生的，亚伯拉罕是三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物，甚至将近4000年以前。那耶稣怎么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呢？这表示说耶稣就是那个道，所以他从刚开始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所以亚伯拉罕还没有生出他就已经存在。这是在耶稣的过去，他是永存的，但是这个道也是将来永远存在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成为大祭司，为我们来代求。所以希伯来书13章最后他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是一样的，他过去存在，他现在存在，他将来也存在。这个可能对我们比较难以接受，因为我们以为人的生命就从我们出生开始，甚至于我们可能以为人的生命到我们死亡就结束了，就没有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他的生命一直存续到永恒，这个我们不容易接受。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不能够不太容易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那个是黑暗的势力极力要引诱人去怀疑，甚至于到否认这个事实。就好像当初魔鬼他极力的要引诱亚当夏娃去背叛神的诫命。所以今天活在这世上的人常常受到魔鬼的这种搅扰，魔鬼多次多方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去引诱世人怀疑，甚至于否定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以至于世人陷入迷惑，到最后是放弃相信道成肉身的事实。因为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的事实，他们就常常讲各种各样亵渎的话或者是有各种各样亵渎的行事为人等等这都是因为魔鬼的欺骗。而道成肉身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基石，我们可以根据道成肉身这个事实 来分辨哪个是从神来的，哪个不是从神来的。约翰一书的作者警戒我们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分辨啊，什么是啊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什么是异端。但实际上有一个很实际的应用，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先反省，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来的，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永存性。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是我们需要凭信心来接受的。魔鬼的诡计就是要世人不信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道，这样叫世人不会信耶稣，他也不会口里面认耶稣为主，他也不会心里面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以为接受耶稣的永恒性好像很难很难，好像很深很深，你不需要读很多的神学要接受这些道理，因为这个是真实，这个是事实。我们只要口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就可以得救。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口里面承认，心里面也配合也相信。下一个，接下来再跟大家稍微再探讨一点什么是道，道是什么，这是历来困惑许多信徒的重大的问题。因为道在希腊原文有两层不同的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所表达的思想或者理论的内在的根源。这怎么讲呢？就好像我现在在讲这些话，我所想，我的头脑里面有一个思路，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根据圣经的道理，根据圣经所教导的教训，那个圣经的道理，圣经的教训就是我这所讲的这些话里面的根源就是那个道。第二层意义是人用来表达思想或是理论所用的文字，就是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就像我现在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那我们的这个话就是那个道。在希腊文里面那个道是 logos 那所以英文圣经就把这个道翻译成 word， 就是我们所讲的话。那英文是讲字因为 logos 它那个动词说话 logi 那个是就是同样的字根所以我们是英文里面就讲说这个是人所讲的话。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翻译说太初有字有这个字，实在还不能够完全表达约翰福音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个道有更广泛的含义。下一章，道的含义按照刚刚我想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的那个根源，道可以推广到成为整个宇宙的灵魂，是运之四海而皆适用的定律，也是宇宙的生命。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后面有一个灵魂，有一个生命在主宰在运行，万物都是借着这个生命而被造被托住被存在人类更不例外，并且我们人是从当中得到这个智慧所以我们人和万物都被这个道，被这个掌管宇宙的灵魂和生命所掌握所托住。约翰福音的作者用了道这个字， 它的用意是在表达一个真理，那个就是道的存在显出神乐意启示他自己的本性，或者我们可以说道的存在显出神的本性是乐意启示他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看不见这个神，只有那个道把这个神彰显出来，把他自己，把神自己启示出来。神绝对不是高高在上，远在天边，对我们人的死活漠不关心的神。神是常常与我们同行，常常关心我们的神，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掌管我们、扶持我们的神。在这一切之上，神他是乐意的把他自己告诉我们，乐意的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而他的启示就是从这个道啊来发挥出来，来表现出来。可是神的启示的对象是有选择性的，神启示的啊这个他自己要启示给谁，还有他的启示的内容，他有绝对的自主权，他可以启示给某一个人，也可以不启示给某一个人，他可以向某一个人显明他自己，也可以不向某一个人显明他自己，神有绝对的自主权。下一个，正如人要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人就借着文字做传播的媒介。所以今天我们讲话啊，我们读别人的书啊，我们看电视啊，我们读报纸等等，这些都是传播的媒介，这当中有话有图像啊，让我们知道那个说话的人、那个演戏的人等等，他要传播给我们的信息。同样，道就是神旨意的表达，是我们所能了解的那一部分的旨意。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神要讲话，他怎么讲呢？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他怎么知道呢？让我们知道呢？他就借着这个道啊，表达他那一部分的啊，让我们啊知道的，能够让我们知道的那一部分的旨意。下一个，那今天神借着这个道传达的启示是什么呢？他所启示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死板板的知识。我们今天以为圣经这个是神的启示，神所默示的啊，所以我们读懂了圣经，我们就以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神在讲什么话，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神真正的启示是他那个生命，他那个动力，他那个给我们那种活力。所以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都知道很熟的那句话，说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得什么永生呢？什么叫永远的生命呢？是我们长生不老不死吗？不是，永生就是与神同在，从神得到的那一种活泼的、有动力的、有喜乐的，让我们得到满足的那种生命。而今天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生命呢？我们是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认识那耶稣基督。那什么叫做认识呢？什么叫认识呢？认识不是你今天读了一圣经读懂了以后你就认识了那一位神，认识是你实际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经历，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神，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甚至于神的公义，这个是认识。也就是说，你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一对一的啊这种个人的关系，而不是跟着别人一起啊来啊夹在人群当中，好像啊跟神啊远远的看着那个神，而是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直接的关系。而道呢，我们怎么去经历这样神呢？就透过这个道。所以道本身呢，它是神的彰显，它把人能够认识神的一面表达出来。所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父神的慈爱。下一个，使徒约翰指出耶稣基督他代表真理， 耶稣基督他彰显了神本体的真相。神本体的真相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真实的一面，是慈爱，是公义，是圣洁，是怜悯，是信实，是忍耐，是和平，是温柔。这个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我们常常朗朗上口，但是这当中有神的真理在前面，在里面。世人常常对神有误解，从旧约圣经的记载，世人看到一位非常严厉的神，他要求非常严格，他时时责备人，他时时叫人因为没有守全律法就产生罪恶感，产生自责的感觉，时时叫人活在恐惧和战惊之中。这样一位神又好像是很蛮横，不讲理，没有感情，不讲情面，不理会人的软弱，只是一位要求人要遵循他的旨意，要守他的律法。并且更多的误解是说，这位神好像是任意而行，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战争的胜负，啊，自己的意思来降下瘟疫，降下灾祸，降下苦难。在这一切的背后，世人觉得神好像行事没有原则，没有定律，没有章法，没有原因。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讲，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大卫王。大卫王年轻的时候，他奋勇的为神征战，啊，我们都很熟悉那个大卫王用甩石击拳的那个，丢了石头把这哥利亚打倒打死，然后啊割下他的首级，然后非利士人就战败了。所以这些妇人就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好像大卫杀的人比扫罗更多十倍啊，扫罗少杀十倍。可是呢，我们今天说杀人是不对的，那凡是杀人的，你杀了一个人都要进监牢甚至判死刑的，大卫杀死万万啊。这一切神没有惩罚大卫，但是神惩罚了这个扫罗。神不是因为扫罗杀死千千来惩罚，而是因为扫罗非常嫉妒大卫，追杀大卫，狠狠的来追赶大卫，要把他置于死地而甘休。结果最后不是大卫被扫罗抓到被处死了，而是扫罗自己战败了，被非利士人打败以后他自杀而亡。另外大卫自己到了中年以后，他抢了他部下乌利亚的太太八十八，然后他为了要把他遮盖住，他借了那个敌人的手来杀害了乌利亚。这件事情相当的让神震怒，就因为这件事情神就严厉的惩罚了大卫，说刀剑必不离你家。后来事实也证明大卫受到很多这种困苦到他年老的时候。神没有因为大卫杀了上万的外邦人而惩罚他，也没有因为大卫做了另外的一件事，就是当初他杀了这个哥利亚以后，扫罗答应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他的二女儿米甲就嫁给了大卫。但是后来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把他女儿米甲又嫁给另外一个人。等到扫罗死了以后，大卫登上王位以后，他就把他这个女儿从他的丈夫那个米甲从他丈夫那边抢回来，丈夫跟着这个太太哭了一段时间。神没有因为这件事来惩罚大卫，可是却是因为大卫抢了一个八十八，又杀害了一个外邦人，这个赫人乌利亚是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自己，神严严的惩罚大卫。那么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世人认为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实在是看不出神真实的一面，也不容易知道神行事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真的明白神行事的原则呢？但是我们基督徒从基督的身上看到慈爱和公义的结合， 基督的爱是一个真实的爱，真实的爱的后面一定要有公义的配合。基督的爱不是溺爱，基督的爱不是宠爱。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容易溺爱我们的小孩啊，甚至于宠爱我们的小孩。所谓溺爱，就是把所有的好的东西，这个玩具啊什么东西，小孩要什么你就给他，也不管说他啊是不是真的需要啊，是不是啊他值得做得到这些东西。宠爱也是一样啊，特别的爱，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利百加，他特别的爱他的那个啊雅各啊那样。这种呢都不是真的爱。真正的爱是在神的公义当中的爱。基督的爱是在神的公义当中所赐下的爱。基督最大的爱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在称颂的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可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什么呢？我们说他是爱我们，但是另外一面呢，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为了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今天没有神公义的要求，他不需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今天我们死了以后没有审判，不需要在审判台前交账，他不需要钉十字架。正是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结束以后，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如果我们不能交账，我们就要受到刑罚。所以基督爱我们是要满足这个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替我们为我们的刑罚受鞭伤啊，为我们的刑罚钉，为我们为了要救我们，所以被钉上十字架。如果今天没有神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的死就没有意义，我们今天的信都是白信，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边听到，我们可以在外面吃喝玩乐。但是今天有神公义的要求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的信就有意义，因为我们将来可以在神的面前交账，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所以真爱必定要有公义的支持，就这个公义跟慈爱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有骨有肉，公义就好像那个骨头支撑着我们的身体，真爱就好像是肉覆盖着我们的身体一样，两者缺一不可。下一个，有人说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互不相容的，因为从神严厉的审判当中，比如圣经里面记载洪水啊淹死了地上所有的人，只救了挪亚一家八口，天火烧灭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实在是看不到神慈爱的一面。其实不然，没有公义做后盾的爱，那个是虚假的爱。今天世人所要的就是那个没有公义做后盾的爱，只要爱我就好了，我不需要讲什么神的公义。但是正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的爱才是真实的，才是有根有基的。如果神不是公义的，他的爱就不是真实的，就不是有根有基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我们刚刚讲过有很多很严厉的啊方面，但是如果你读诗篇，诗篇里面有很多啊这种经节，那里面呢讲到神的公义和慈爱是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诗篇31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马丁路德他看到这一句话，他认为神怎么能凭着公义呢？如果是公义的话，神常常都是施行审判，常常是毁灭人的，怎么能够救人呢？所以马丁路德悟出来的是说，这句话是讲因信称义啊，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是义人了。但实际上呢，这个凭你的公义呢，如果你把公义换成慈爱啊，就有道理了。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就是使我解救我，不要让我的敌人把我打败啊，因为你是慈爱的，你是爱我的，所以你可以搭救我。但是这个爱后面有公义， 公义的跟爱是结合的，所以他说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他是强调神的公义。诗篇52篇第一节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这一节诗篇的这个背景是因为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他杀了那个罗伯城的这个祭司啊，那些祭司帮助大卫逃走，所以扫罗痛恨，就叫一个啊他底下的这个勇士叫做多益的，把这些祭司杀了85个人。那这样子的话，应该神要伸张他的公义，惩罚这个啊这个多益这个坏人啊。但是为什么说神的慈爱是长存呢？因为神的慈爱是保护大卫，所以大卫说，神你保护我，你保护我就是你公义的彰显。诗篇36篇第10节说，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这一节也可以讲成说，愿你常以公义待你认识你的人，常以慈爱待心里正直的人。公义跟慈爱是可以交换着讲的，在神的里面这是一体的两面。诗篇51篇14节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大卫这个51篇是大卫犯的罪，抢了这个88以后，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啊，神慈爱的啊这个原谅了他，赦免了他，并没有把他置于死地啊，只是说以后刀剑必不离你家。但是大卫高声歌唱的不是他的慈爱，不是神的慈爱，是高声歌唱神的公义。神是最正直的啊，他不会冤枉人，但是也不会偏待人。所以在旧约许多神的严厉的管教后面都隐藏着神的慈爱。那到了新约，在新约有许多耶稣充满爱心的神迹后面啊，都隐藏着耶稣的公义和圣洁。例如耶稣医治了生病38年的老病人以后，他叫这个老病人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就表示说，我的医治，我的爱啊，并不是那样子溺爱，不是宠爱，而是说以后你如果再犯罪，就没有办法再啊医治你了。耶稣在哥拉逊、伯赛大、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三个城的人都不悔改，耶稣说将来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解救了犯奸淫的妇人啊，人家说要把他打死，但耶稣说，你们当中哪一个啊，这个没有罪的，先拿第一块石头打他。这些人都有罪，通通离开了。这时候耶稣叫这个妇人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的爱并不是说啊那种没有条件就给你爱，然后你还是可以去犯罪，还是可以去做任何事情。所以今天的人以为说啊，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我们啊，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再继续去犯罪，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对，不然，啊，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慈爱和公义是一体的两面，啊，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后面有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后面有他的慈爱。所以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应该要有啊某种某样的回应。约翰福音的作者借着道表达了一个独特而具有终极性的真理，这个真理和一般人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很不一样。这个真理我们肉眼不能看见，不能证实，但是这个真理把世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接受相信这个真理的人，一类是不相信拒绝接受这个真理的人。这个真理的确不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它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所以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应当接受这个真理。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这种至高性，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永恒性以后，怎么样子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卑贱，多么的卑微，多么的不配，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污秽 啊，多么的不配得到神的恩典。若是没有耶稣基督啊，自高自大，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很伟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啊，在那个颂主的这一段颂词当中，第一句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喜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尊主为大。这个英文说 magnify the Lord, my soul magnify the Lord, 就是把主耶稣基督放大啊。保罗也说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怎么样照常显大呢？啊，我们最近都知道这个林书豪 Jeremy Lin 的事情，对不对？啊，他很会打篮球啊，但是他一直啊没有机会，所以他就等待。但是在这同时呢，他用他的这个啊行动，用他的啊见证了他的信心啊，他啊做见证啊，那时候讲到啊，他的牧师教他每天要啊祷告一个钟头，他就很这个单纯的就在啊神的面前每天祷告一个钟头。那现在他开始打球了，每场打球之前啊一定有祷告，跟神祷告。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讲到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也就是说，你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承认他的至高，承认他的永恒，神也在众人的面前使你得到荣耀，称你为大，称你为义，高举你，抬举你。这个是神的定律。但是在今天我们有很多在常常在一些不友善的环境当中，比如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社交的场合，大家都不太敢啊来表达他的信仰，来坚持他的信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在回台湾的时候，去年台湾常常会吃饭，对不对？请客吃饭。在饭桌上面，我不管桌上的人是有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我们要表现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在公共场合表明出我是基督徒。我们不要怕在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就不敢表现我们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要在公家的场合来做教会的事情啊，这样人家看到你基督徒跟啊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啊，用教会的东西啊，然后啊两个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在信仰的实行，在我们这个啊坚持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一定要认定，一定要坚守。而怎么坚守？首先我们就要认定耶稣基督是那至高的神，耶稣基督是那永恒的主，唯有他的至高，唯有他的永恒，使我们谦卑，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唯有他的至高，唯有他的永恒，我们才敢向世上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耶稣是那个永恒的，都不觉得耶稣基督是那至高的，你怎么能够去跟人家传福音呢？那顶多就是说到时候就说请你来上教会吧，我们教会有饭吃，你来教会吧，就这样子啊。所以今天但愿这段信息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啊要有认定耶稣基督是那至高，是那永恒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我们天上的荣耀的父神，感谢主，你是那至高的神，你是那永恒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主。主，我们今天愿意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也愿意心里面相信是神叫你复活，我们也愿意尊崇你，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也是高过全地，因为你本来就是配得这样的崇高，这样的尊崇，这样的荣耀。愿主你今天啊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使我们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再一次更新我们自己， 使我们再一次肯定认定主你是至高的，你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被人软弱的无力的钉上十字架，你乃是至高的永恒的神，你乃是真实存在的。愿我们今天都称颂主耶稣基督，你的至高，你的完全，你的永恒。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